中纪委全会后首府落马，习近平放话要喐呢批人。中共卫健委自我打脸，暗示邮件全掩疫，证据不足。香港防疫大陆化，35000人强制核酸检测，管控区有人断粮。专家指出，中共固守清零政策，更难走出疫情。德国拒提供军备援助，乌克兰批其助长普京战略。江苏男子在朋友圈嘲讽交警无利不起早，之后被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18号出席中共纪检全会，当日喊出揸住关键少数，党要管党的口号。在这个之后，中纪委活动变得更加频繁。1月22号，中纪委网站发出声明，宣布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受到调查。而在23号，中纪委又发布声明，宣布中管高校的领导班子将成为调查的下一个重点目标。公开资料显示，这个礼拜被查的四川省高官王明辉是今年以来的第四个落马高官。在被查的前一个礼拜，王明辉仍然出现在中共的省人大会议上。1月15号，王明辉在四川省人大会议上发布讲话，强调要以过硬作风和严格的要求做好大会简报工作，之后就没有出席在公众场合。王明辉是1960年2月出生在四川资阳，17岁成为资阳县一名水利员，之后被晋升到内江市长。2016年6月，王明辉跻身副省级官员，出任四川省副省长，负责农业、扶贫、民族宗教、民政等事宜。2017年出任四川省委秘书长。2020年5月后，王明辉任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值得关注的是，王明辉曾经担任3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副手，他与原四川省委书记后来升任中宣部长的刘奇宝关系密切。刘奇宝有江派与团派背景，与令计划关系密切，亦有海外媒体消息称刘奇宝能够在18大就任中宣部长，有周永康背后保荐的因素。19大之后，包括王明辉在内，已经有3名四川省高官落马，而现任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彭清华是曾庆红的老下属。在2003年，曾庆红出任中共副主席，主管港澳事务，彭清华进入香港中联办，累计任职近10年。在10号的纪检会议上，习近平发布长篇演讲，掀起中共党内整治的风潮。这个显示出中共20大前党内斗争正在走向白热化。在会议召开5日后，中共纪检网站贴出声明，强调监察组全面将进驻中管高校，调查党建与领导层人员的腐败问题。中管高校俗称是副部级别高校。在1992年至2003年期间，中共政府将31所高校列入中管高校行列，所有的中管高校都是211、905工程院校，包括北大、清华、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顶尖学校都在其中，这些机构都已经成为中纪委审查的重点对象。在去年，北京在教育领域制出双减政策，在教育领域全面洗牌，而这次中纪委正式要喐前党魁江泽民划定的中管高校，亦释放出习近平为了保证20大连任，要将与江派有关系的领导层人马拔除的信号。北京近日声称加拿大邮件可能引发北京疫情，引发舆论哗然。在22号，中共卫健委发布声明，称仍然未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非冷链的入境物品能够导致疫情。相关声明被指是自我打脸。 根据中共官媒发布的报道，卫健委称，目前疫情防控重点仍然是人与人之间传播。当局仲称，有研究表明，病毒在物品表面不会增值，而且常温条件下在短时间内会降解，失去感染力，一般不会在印刷材料与纸张上保留超过一日。因此污染物品引发疫情广发的证据仍然不充分。在几日前，北京卫健委声称，北京一名 Omicron 感染者因为接触加拿大的国际邮件感染疫情。海淀区的疾控中心负责人仲称，邮件上检测出来的疫情超过了预期。中国青年报报道称，邮件传播病毒的消息让人们对病毒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一个礼拜之后，这样的讲法被推翻了。加拿大保守党领导人奥图尔此前谴责说，北京的讲法很可笑。他17号在记者会上说，这个提醒我们，在大流行开始后，我们不能够相信中方的一些讲法。在中共提出外国邮件播毒一说之后，中国大陆多地邮递部门掀起了为邮件消毒的潮流。有网传视频显示，大量邮件在分拣过程中被不断喷洒消毒水。更令人发指的是，各地有大量民众因为收到国际邮件，健康码变成黄码。一些人甚至在没有查收快递的情况下，健康码亦变色，为生活造成高度不便。有网友谴责说，收个快递都会导致7日不可以上班，48个钟头内进行核酸检测。这个期间入不到小区，入不到办公楼，只能够流落街头。在邮件播毒一事引发全国防疫流程的巨大动荡后，中共卫健委收回了先前的讲法，但仍然声称冷链入境物品会传播病毒。在此之前，中共不止一次宣扬物品传播病毒的观点。有网友嘲讽说，按照北京的讲法，病毒可能真的活够了，专门找没有生命迹象的宿主。香港政府22号宣布，在葵涌村发起全员强制核酸检测，有35000人被波及。媒体报道指出，管控区内的不少民众亦受到生活危机，相关做法与中共政府的清零防疫手段非常相似，被认为是香港防疫大陆化的征兆。根据港媒23号报道，葵涌村出现疫情大量增长的局面，位于疫情中心的居民已经陷入禁足，处于被管制区内的民众没有机会购买食物，还被禁止订购外卖，亦有民众直言家中没有储备粮，一些管控区外的民众试图送入药物，但被拒绝送入内。明报报道指出，葵涌村影葵楼的管控区内居民因政府封楼出现抱怨连连，有居民22号晚上到地下大堂外谴责政府禁送递物资，高嗌要叫林郑来。有管控区外的民众称，一名独居影葵楼的70岁老人脚痛，他托人从外面带药入来，警员就说不会接触他的财物，拒绝转交。还有一个居民表示家中断粮，向在场人员能否叫人代买食物，结果被拒绝。亦有人表示自前日起只是吃了3个速食面。相关的情形被认为是西安等地封城防疫的乱象重演，一些管控区出现乱象，被指引发人道危机。外界谴责中共渗透香港的做法已经导致体制优势完全消失，香港民众的权利不断失去基本保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2号声明称，由于情形仓促，无暇顾及昨晚的居民餐饮，预计将会从23号起供应三餐，但外卖服务将被禁止。他还说，不需禁足的村民应该尽量避免外出。至于政府是否会补贴受影响居民，林郑月娥称，这个不是港府抗疫的优先考虑事项。 专家表示，中共在整个疫情期间的做法已经让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难以走出疫情。美联社报道说，中共强制的疫情控制手段是为了让确诊数字保持低落，但是这个策略亦会让中国不断增加防控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认为，疫情可能成为不断持续的威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样北京的防疫措施将会造成严重的负担。另外，一些最新的研究亦显示，中共的国产疫苗即使接种了三剂，防护力仍远远不够，这个亦导致北京难以走出疫情。印度科学教育与研究学院免疫学家贝尔认为，中共的这种防疫措施没机会让人群建立自然的免疫能力，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中国出现疫情大爆发。而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政治专家林和立认为，如果新增确诊开始飙升，这样北京政府的领导力将会减分。业界普遍预计，在今年年底二十大召开之前，北京政府不太可能放松防疫措施。这个是因为政府当局将零防疫的抗疫模式视为重大战略成果。目前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边界集结，引发武力冲突担忧。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22号谴责德国当局拒绝提供防卫武器的做法，他称这样的做法是助长普京政府的侵略。库列巴表示，乌克兰感激德国现有的支援，但柏林的讲法令人失望，而德国政府未提供防卫武器给乌克兰的做法亦令人失望。在当日，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特声明说，柏林当局准备为乌克兰提供一座野战医院，但不会接受基辅的武器援助请求。除此之外，德国当局亦阻止爱沙尼亚向乌克兰运送德国制武器。兰布雷特表示，不对乌克兰输送武器，这个是德国政府内部的共识，而且这一做法亦在目前无助于化解危机。他称德国仍然希望支持乌克兰，这个亦是政府正在做的事。同日，德国国防部长发言人声明说，由于涉及乌克兰相关的不当言论，德国海军首长薛恩巴克中将已经请辞。在此之前，薛恩巴克曾经在集会中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讲法是不实的，他认为普京亦都应该被尊重。另外，俄罗斯侵略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永远拿不到回来了，相关的讲法引发多方面谴责。一名江苏男子对交警罚车表示不满，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嘲讽言论，结果被拘留。根据江苏省扬中市警方通报，在去年11月，当地一名男子余某车辆被交警贴条罚款。之前余某已经多次被交警要求罚款，他一气之下拍摄了一段交警早上贴罚单的视频，上传到朋友圈，并标注上文字，现在都是8:05就开贴，比瘦仔翻学还要早，典型的无利不起早。在1月12日，扬中市公安宣布将余某行政拘留两日，期间还要他供述违法事实。当局的声明中还标注说，逮捕余某是接到了网友举报。在中共政府的驱使下，公安基层交警、城管部门不断通过罚款和夺取民众财物创收，导致民怨沸腾。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山东青岛交警部门查停电动车捉罚款，外卖人员不得已下跪哭诉，还有城管人员公然抱走老人商贩售卖的大量甘蔗的视频受到公开，引发大量谴责。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